走出软弱，进入刚强。第二讲，我们讲到了如何经历神的恢复。首先，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来更新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重新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总结来讲就是神圣的替换。我们上午讲到了耶稣基督神圣的替换，主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疾病，好使我们今天得着神的健康。哈利路亚。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担当了罪的刑罚，好使神的平安临到了我们。这就叫替换，把不好的拿走，换来了神的好。哈利路亚。这是神圣替换。我们继续来讲到神圣替换。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神圣替换，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很多人对救恩是只知道一点点，只知道我的罪得到赦免，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基督救恩的其他面。如果你不认识，你就得不着。我们需要来认识。哈利路亚。当你认识了主的救恩，包括了医治，你就有医治，你就有健康。阿们。如果你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包括了平安，你就有心思的平安，你就有心灵的安静，你就有一个健全的心灵，这岂不是更好的吗？所以你要认识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救恩，也就是神圣替换。然后耶稣在圣经新约写到，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贫穷的咒诅，好让我们成为富足的。他本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了贫穷的，好让我们成为富足。阿们。在新约圣经这样讲到，说明了耶稣的神圣替换也包括了主担当了我们贫穷的咒诅，好让我们成为富足的。大家说，主，对，主担当了我贫穷的咒诅，好让我成为富足的。所以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也包括了神愿意来赐下兴盛领导我们。所以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包括了灵里物质上都有。神的祝福往往是双方面的。阿们。神的祝，对你旁边人说，神的祝福是双方面。神也可以让你灵里兴盛，物质兴盛。因为在新约圣经，神借着保罗也说，保罗他写了三分之二的圣经，因为圣灵感启示他的，他说，弟兄啊，我愿意你凡事兴盛。大家说，凡事，
凡事，
凡事兴盛，
凡事兴盛，
凡事包括了灵里，也包括了物质。什么是凡事？凡事，什么叫凡事？所有的事情，神都愿意你兴盛，在你的属灵生活上，在你的物质生活上。因为你作为一个人，你是有肉体，有肉体它就需要物质，需不需要？
需要。
神知道你的需要，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活得那么属灵，好像不需要吃饭一样，好像不需要人际交往，不需要出去去哪里，不需要用到钱，也不是。神知道你的需要，神愿意你凡事都兴盛。哈利路亚。凡事兴盛的目的，我今天上午已经讲明了，是为了让你干什么？神要说，神赏赐我们各样的得获财的能力，使我们有余，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多行善事，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善事就是能够行神的旨意，善事就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祝福你的目的是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跟你旁边的人说，神祝福你的目的是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是不是？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的。
亚伯拉罕就是万人的祝福。所以神今天兴起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兴盛了，你就可以帮助别人。当你成为一个祝福，有的人只是求主啊祝福我，你应该求的不是主啊祝福我，而是主啊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成为众人的祝福。那么神肯定会祝福你，因为只有你被祝福了，你才能祝福别人。而且这样的祷告才合神心意。阿们。不要那么自私，只是主啊祝福我，做一个吃饼得饱的人，永远你就长不大。神会给你祝福，但是很少啊，毛毛细雨似的，一点点，漏一点，漏一点给你。但如果你愿意成为像亚伯拉罕那样成为 多人的祝福，那么神就会定睛在你身上祝福你，让祝福追赶你，让你无论到哪里都兴盛，好祝福，好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我所讲的是圣经真理，你不要以为我在跟你哎说的挺好，说的挺棒，那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认识这真的是神的话语。阿们。所以在新约旧约你都可以看，旧约是通过很多的例子，但凡是神的仆人，你看到神是让他们兴盛发达，亚伯拉罕富可敌国，以撒也是富可敌国，雅各那么穷，出去像一个逃难的被他哥哥追杀，啥都没有，拿一根杖跑了，但回来以后你看他成了一个十二支派，生了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又成了以色列的十二始祖，成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而且那么富足，有没有那么多牛和羊，所以雅各他得到了神的祝福。然后你可以看到一条线，神的仆人，神是祝福他们的，哈利路亚，是兴盛的，是好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新约也说耶稣为我们，耶稣本是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的，好让我们成为富足的，哈利路亚。亚基主也担当了我们贫穷的咒诅，好让我们成为富足，好叫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好叫我们能够祝福人。当你认识了耶稣的救恩包括了兴盛，包括了富足，我所讲的富足不是在讲这个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错的，他们是极端的，他们是用一个贪婪的心，我们是为了祝福别人。阿们。你不能说我富足，我主要我就要富足，我要更多的富足，富足了干啥？富足了好要祝福别人。阿们。你得真实的去祝福别人，你得真实的成为一个祝福，那样才行，那样神就会信任你，会跟你给你更多的祝福。所以你也认识到基督的救恩里面也包括了兴盛富足，这是真实的。所以主为我们成为贫穷的，降生在马槽里，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是不是贫穷的家庭？他是万王之王，降生下来还是不像我们还能生在医院的产房里，耶稣生在马槽里是很贫穷的，而且他一生过着一个贫穷的生活，是为了谁？是为了我们，因为他要为我们担当贫穷，好让我们成为富足。所以你不能够让耶稣的牺牲白费。有的人错误的教导，我啊，基督徒传道人就应该贫穷，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传道人应该贫穷，你从哪里看到的？哪里看到的？没有找到。你看神的仆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是贫穷的吗？谁敢说亚伯拉罕是贫穷的？我跟你说，亚伯拉罕现在比世界首富都有钱，他是富可敌国，他一个人的财富抵挡几个国家的财富，神祝福他，因为他是万人的祝福，哈利路亚。神的仆人有个别的，那是在非常时期神让他们经历一些贫穷，但他们也是不缺少供应的，哈利路亚，他们也从来没有缺少过供应的。有的人说先知们贫穷，伊丽莎虽然他过得好像是贫穷，好像，但是你知道那是因为神让他在那样的时期来训练他，来经历他，来效法耶稣，但是他从来不是贫穷。当亚曼想要给他奉献，你知道他一次奉献能奉献达到几十亿，但是人家伊丽莎的不要，伊丽莎我一分钱都不要，人家是富足的。阿们。你心灵贫穷你就是贫穷的，伊丽莎人家心灵是富足的，乃曼求着要给他，乃曼给他的东西得几十亿，但伊丽莎就是不要，就他那个徒弟贪婪追着去要，因为这样的人就算有钱他也是个穷贫穷的啊，心灵贫穷。所以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看到，神的仆人他并非是贫穷的，并非是缺乏供应的，是有神的供应的。阿们。只不过伊丽莎想要兼顾那个外邦将军的信心，让他认识到我们的神是真实，我们的神是荣耀，并不稀罕你的这点钱，哈利路亚。所以他就说，那我求你让我带一点你们的土回去来敬拜你们的神。所以他这个举动明显是圣灵感动他做的，然后他那个徒弟就因着人的贪婪来使神的名受羞辱。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你的思想不应该是一些传统的思想，有的传统的思想是错误的，他就在教导啊，神的仆人，神的信徒应该是贫穷的，是属灵的，不是这样的。神创造人类不仅是属灵的，你有一个灵，你还有一个肉体，你还有一个魂，你有三样， 你有灵有肉有魂，所以神都会满足你三样的需要。哈利路亚。所以神他是我们的父，他是不是你所想象的，神想的是无微不至，他愿意你在地上也过出一个丰满得胜的生活，一个兴盛的生活来。阿们。好让你祝福别人，好让你祝福别人。比如说如果你有疾病，当你认识了耶稣的救恩，那么你就能领受医治。当你得到医治，你来做见证，岂不更荣耀神？是不是更荣耀神？大家想象一下，是天天躺在病床上让人伺候着荣耀神，还是能够从病床上起来来服侍别人，来祝福别人，来为主到处做见证，更荣耀神？哪个荣耀神？问你旁边的人，哪个荣耀神？想过这个问题没？你好了，服侍神不更荣耀神吗？是不是？那么同样的道理，你做一个乞丐一样的，天天接受别人对你的周济，荣耀神？还是你富足了，能够帮助很多的穷人，帮助周济贫穷的，还有帮助教会里弟兄姐妹需要的，帮助神的仆人，为神的国度奉献，哪一个荣耀神？哪一个荣耀神？你自己的良心都告诉你，你自己知道哪一个荣耀神。圣经还说，大家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关系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又没劲儿是吧？大声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
哎，你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不是带着一个贫穷的心理，传道人也不是到哪里就是去那里啊，我帮着人给我多奉献一点，你这是一个乞丐的心理，而是到哪里你应该是我是一个给出去的心，我能够给，我经常去哪里，有的时候圣灵感动我给谁奉献，我就给谁奉献，我奉献的数字都不小。哈利路亚。我也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因为我的心态被神纠正了。起初我的心态是，哎呀，全道人就是穷啊，到哪里谁多奉献点我一点就好了。后来神改变的心态不是这样的，你的心态是你是一个祝福的管道，你要学会给出去，当你给出去就会有给你的。哈利路亚。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多给出去，我发现神就让我经历更多的富足，我就能更多的给出去，所以你才能够持续的得到祝福。如果你的心态都是到哪里，哎呀，我到哪里我都想着别人奉献我，那你的心态就是不正常的，你这个月丐帮的心态，你应该有一个给出去的心态。哈利路亚。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也不是丐帮的，阿们。我们是我们是神天国的王子和公主，你要认识你的身份，你不能够带着一个药的心态，那个心态不荣耀神，那是一个药贩花子的心态。哈利路亚。天国的王子和公主不是你喊的，你是这样，但是你的心态是一个药贩的心态，你怎么说你是王子你是公主？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是给出去，给出去的心态。哈利路亚。给出去的心态，当你给出去神就给你，这是真实的，我经历了很多次，你只要给出去神就给你，而且给的会更多。哈利路亚。你会看到神是那么信实，你要抠在手里不给，那神给你的就少，因为神看你太抠索了，你对神抠索神对你就抠索，你对神大方神就对你大方，这是真实的。跟你旁边人说，你对神大方，神对你就大方。阿们。我跟你说，你不相信试试去，该奉献的时候多奉献一点，你发现神就多给你一点，下次又多一点又多一点，神就又多给你。你要是该多奉献一点你非要抠索一点，你发现你应该得到的祝福神也给你扣一些，真是这样，真是这样，一点都不假。你一定要对神大方一点，神就对你大，因为你要认识你的身份，你不是一个乞丐，你不是一个只会要的人，你是一个给出去的人。所以新约耶稣就教导了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不要以为你得着了你就有福，不是的，你给出去了你才有福，你比那个更有福，因为别人奉献你了你就有福，不，他比你更有福，他是给出去的一方。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跟神的国度对齐，不要有一个贫穷的思想。传道人也要听到我这个讲道的传道人也应该思想，你要求主帮助你，神让我走过来， 不要带着一个心态，就是别人就得给你，你不是个乞丐，只有神是给你的。阿们。我们的供应只有从神来，不是从哪个人来。哈利路亚。不然你就会拿人手短，你就受制于他。我们不能够受制于任何人，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只从神那里领受。神感动他要奉献，我从神那里领受，我感谢主，我也祝福他就好了，他能得到我的祝福这就可以了。哈利路亚。你不能够带着个心，哎呀好像一个要饭的一样，终于有人给他好大一笔奉献，他就变形了，受不了。有的人因为得到一个很大奉献变质了，这样的神的仆人也是有的。所以你这样思想，不是的，我不是一个乞丐，我是富足的。哈利路亚。我得到神的供应，我就去帮助更多的神的儿女。阿们。啊，你有这样的心态，神会持续让你兴盛，神会让你持续兴盛。阿们。你的心态也是如此，不要因为啊，我终于赚了个好处我就高兴，不是，你应该因为你奉献出去了，你牺牲了一些，你成为了给予的一方，你才高兴欢喜。阿们。因为神说的是施比受更为有福，领受的那一方不是有福的，给出去的那一方是有福的。哈利路亚。也愿我们成为一个给出去的人。你可以去经历我所说的，你会发现是真实的。这么多年，我全时间传道有12年了，我经历了啊，感谢主让我很快的经历这些事情。我经历过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所以我特别认识我所讲的这一点。神是供应的神，神会让你啊经历更大的祝福，当你愿意成为一个给出去的人。阿们。因为耶稣为你受了贫穷的咒诅，好让你成为富足，并不在乎你很能辛苦的工作。圣经说得货财的能力是神所赐的，圣经说机遇在乎神，在箴言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并非是你彼得整夜的劳碌没有达到什么，但他顺着耶稣的指示一网撒下了能挡他一个月的劳苦。阿们。什么意思？不在乎那奔跑的，不在乎我有水，有水不要，有水，不在乎那奔跑的，不在乎那定义的，在乎发怜悯的神。阿们。当神啊赐给你一个祝福的机会，蒙福的机会，你抓住了你就兴盛了。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多祷告，多培养跟主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埋头苦干。你埋头苦干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因为你是整夜摇橹的，整夜靠自己辛苦的，没有用。神给你一个机遇，整个箴言书传道书不就在讲神给你一个机遇你就能够兴盛。哈利路亚。机遇是从神来的，你旁边说机遇从神来的。哎，你做生意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神给你一个机遇你抓住了你就生意就好，神给你一个策略，一个好的思想，你抓住了你就能兴盛发达。阿们。你不要光想了我这辈子就是整夜跟人打工，赚了一个月赚了2000块钱3000块钱，辛苦得不得了。神没有命令你这样生活。阿们。我没有说你也不这样工作了，不是，你可以更认识到，我可以祷告神，根据你当然也根据你的信心程度，因为祝福是分层次的，但祝福也根据人的信心大小来回应。阿们。也跟人的跟神的关系有关系，如果你跟主亲密，主会启示你这样做。哈利路亚。主能让你进入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需要认识到耶稣才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应该凡事让主居首位。有的人整夜劳碌，把神的事情放在一边，把他的事情放在更高的地方，这样的人很难得到大的祝福，因为你的次序就是错的。应该以耶稣居首位的时候，神会祝福你。阿们。当你以神家的事情为首位的时候，神会抬举你。不然你整夜劳碌吧，我不管你，你就一辈子劳苦担重担，也不穷但也不会富，富就不可能了，穷你也不看你怎么评价，也不会很穷， 但是也不富。你的祝福是有限，是毛毛细雨似的。当你跟神的关系亲密了，主会启示你得兴盛的秘诀，主会帮助你，因为主祝福那些与他关系亲密的人。哈利路亚，主会在各个方面祝福他。多少弟兄姐妹是因为神赐给他一个思想，一个策略，他抓住了，就被兴盛，就兴盛了，就发达了。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讲这个，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包括了这一项。哈利路亚，有兴盛这一项，你不能够抹杀这一项。主为你担当了贫穷的咒诅，你不能够抹杀的。如果你抹杀了，那你就贫穷就好了嘛，你愿意贫穷就可以贫穷。但神的旨意并非如此，神的心意是想让你富足，好让你祝福更多的人。阿们。另外我们在讲到神圣替换里面，讲到了耶稣的救恩里面，耶稣为我们的罪被神弃绝，换来了我们被神接纳。大家说，因着主被弃绝，换来了我被神接纳。这个像救恩包括了心灵上的医治，因为心灵上最大的伤害就是被弃绝的伤害。大家说被弃绝的伤害，
被弃绝的伤害
是最痛苦的，
最痛苦。
你思想一下，是不是这个？男女关系上，没有结婚前叫失恋，结了婚的叫离婚，但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都会带来一个被弃绝的痛苦。被弃绝的痛苦，痛不痛苦？人生最大的痛苦其实就是被弃绝。很多小孩子悖逆，只不过是觉得他自己觉得没有人重视他，他觉得有被弃绝，所以他无法忍受，所以他要表现，好让人吸引人的注意，吸引家长的注意。所以为什么？因为被弃绝的痛苦是很难承受的，他需要发泄，他需要表现，虽然表现的方式不正常，但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是不是你忽视他了，你没有关心的，你弃绝了。对你旁边的人说，被弃绝的痛苦是最大的。
被弃绝的痛苦是最大的。
阿门。
阿门。
但好消息是什么？耶稣为我们被神弃绝，好让我们被神接纳。所以你看到在十字架上发生一件事情，当耶稣被十字架上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为什么遍地黑暗？因为耶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被父神弃绝，被父神弃绝的时候，遍地就黑暗。耶稣进入了被弃绝的黑暗痛苦里面，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为什么离弃我？”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说这话？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十字架上，父神真实的弃绝了耶稣。是因为耶稣担当了你的罪，我的罪，所有人的罪，他真实的承担了被弃绝的痛苦。阿们。所以耶稣能体会你的心情，你不要说我的心情没有人能懂，耶稣能懂。你不要说只有我经历被弃绝，耶稣经历了被弃绝，为你的缘故。阿们。所以让今天我们能被神接纳，好消息是无论任何人弃绝你，神是接纳你。大家说神接纳我，
神接纳我，
这就够了，够不够？
够，
这就够了。对你旁边说神接纳你，
神接纳你，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为什么呢？因为当神接纳你，你祷告神，神可以恢复你的人际关系，神可以让人接纳你，神可以赐给你恩宠。其实恩宠就是接纳，所有人都能接纳你。哈利路亚。但最重要一点，你得先从神那里领受接纳。大家说我要先从神那里领受接纳。
我要先从神那里领受接纳。
阿们。这点很重要，无论你承受怎样的伤害，你应该守住自己的信心。主为我承受了被弃绝的痛苦，说我今天被神接纳，所以无论环境怎样，神接纳我。也许我不好，也许我没做对，也许我失败了，但是父神他接纳我。当我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永远接纳我。大家说，当我认罪悔改，
当我认罪悔改，
父神永远接纳我，
父神永远接
对此我没有任何疑惑。
对此我没有任何疑惑。
阿门。
阿门。
你需不需要在这一点上疑惑？那你就不认识神了。神跟你可不一样，神跟你的父母也不一样。神是无条件的爱你，而不是说你好的时候他才爱你。你不信耶稣的时候，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你。圣经说，当我们仍然是神的仇敌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并非你好的时候神才爱你，不是。当你得罪主的时候，主仍然是爱你接纳你。何况当你来悔改的时候，神更加的接纳你。阿门。对此你不要有疑惑。所以无论任何时候，你都有一位神是接纳你。阿门。不要说我是被拒绝，不，你是有一位神接纳的，这是基督的救恩。你要看到这一点。有的人可悲就在这一点，他觉得他被拒绝了，他被他所爱的人拒绝，他觉得好像他的人生就没有盼望了。你最大的盼望不在哪个人身上，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盼望不在人身上，你的喜乐也不在人身上。阿门。你要指望哪个人带给你喜乐，你就错了。他会不断带给你失望，因为他是个人。阿门。人是有限。然而如果你喜乐的源泉是耶和华，是神，那么神会不断给你带来惊喜。哈利路亚。带来喜乐，因为他是神。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那以别的偶像，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的忧愁，他的愁苦必加增。有没有？
有。
什么意思？如果你的喜乐，你的盼望是别人，是你丈夫，是你所爱的人，是你的儿女。中国人就是养儿防老，他的盼望就是他的儿女长大了好给他，说难听的给他收尸，说不好听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他的思想是不好的。你这个思想就不对，你应该，你知道国外的基督徒他们的思想不是这样，他们养孩子绝对不是防老，他们孩子成年18岁，往鼓励他们独立，并且说的是话是我们老年不需要你们来养活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那样的国外的那样的老人家的思想是我养儿就是防老的，没有这个思想。人家不会理解中国人的养儿防老的思想，他理解不了，因为他们没有建立基督教的国家的价值观，不会建立在人身上，他们的信心不会建立在人身上，儿子也是人，不会建立在你身上。阿们。不，他们不会建立在，所以这个思想本身就是错误。你这样无形中会加增儿女的负担，对你自己也不好。所以中国的父母老年的年轻的时候就拼命的给孩子攒蓄财宝，积攒财富，这也是错误的思想，导致自己过得很不好。你的人生是你的人生，你儿女的人生是他的人生。阿们。神并没有要求你为他积攒那么多财宝，当然你可以去抚养他，这是你应该的。阿们。但并不是。所以你看到中国的富二代富三代跟国外的富二代富三代是天壤地别，差距就这么大。大家说差距就这么大，素质低下，各方面都低下，跟国外的富二代富三代简直就是天壤地别的差距。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距？价值观。因为国外的基督教的国家他们有基督教的价值观，国外的那些富豪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很有钱，但是我的钱不是你的，你也不要想，你自己去赚你的钱，我的钱再多跟你没关系。但中国的富豪的思想是，我的钱都是我孩子，所以呢孩子就像变态一样的成长，因为他的思想从他父母那里开始被扭曲了，被变态了，所以他无法成长成一个正常的人，他是在一个扭曲的思想价值观里成长，他自然是一个扭曲的人，他无法成长为一位正常的人，他连一个正常人都不算了，如何能成功？只能成为寄生虫。所以其实他父母不是爱的，是毁灭的。但在国外不是，你看特朗普的女儿，你看特朗普的孩子，从小作为特朗普训练的美国总统嘛，让他们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各样的工作他们都做过。你可以想象过，特朗普在做总统以前就已经是很富裕的，可是他的孩子，他的女儿 都经历了很多啊打工仔的生活，而且他们觉得这都是正常的，他们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女儿那么出色，他们的孩子那么出色，有没有中国的富二代富三代能跟他们比吗？简直不能比，无法比，在各方面你都远不如别人。为什么呢？价值观错了。我在想的也是思想，当然这也是跟圣经有关系。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盼望不在人身上，对你旁边人说，你的盼望不在人身上，
你的喜乐也不在
人身上。如果妻子天天盼望的我的喜乐就是在我丈夫身上，那你们的婚姻不会幸福，因为你会发现他给你的是失望啊，喜乐也会有但是很少，失望多一些，那你怎么过？你天天被刺激。所以你需要认识我的喜乐不在他身上，是在神身上。哈利路亚。那你的婚姻就会喜乐，因为你的满足不是从他身，从你丈夫来的，从神那里，那么你的婚姻就是稳定。阿门。不能，你如果你把你的婚姻的盼望喜乐放在你丈夫放在你妻子身上，那你这个婚姻一定不稳定。这个因为人都会带给你失望，因为人有限。阿门。人心灵的需要人无法满足，必须是神才能满足，所以你会发现婚姻破裂，婚姻不幸福的，因为你的喜乐的泉源，喜乐的盼望放错了位置，没有放在神身上，应该放在的是神身上而不是人身上。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盼望不在人，在神。哈利路亚。无论是婚姻、家庭、侍奉、工作，都是在神上。哪怕你的工作，我的盼望也不在工作上，因为得货台的力量是神所赐的，并不是这个工作所能保证我有一个铁饭碗，不是的。你要认识到这个是神。阿们。只要你跟神的关系是美好的，神能祝福你。哈利路亚。神能保守你。你要知道你可以挣钱，很多人都能挣钱，有能力挣钱，没能力存钱，那钱像长了眼睛一样，只要得到钱马上就飞跑，不是出这个祸就是得那个病，总而言之把他的钱榨干榨尽，那很快的，这是一种咒诅，没有神的祝福。有很多有钱人，但是他们还是贫穷的，他们能挣钱，但花钱花的比他挣的钱要多几倍，这样的人是贫穷的。阿们。他存不住钱，圣经说他的钱像那个长了翅膀的鸟飞跑了。然而感谢主，基督的救恩里面包括了耶稣为我们担当了贫穷的救恩，好让我们成为富足。你要接受这样的救恩。阿们。你不能够极端，我们也不极端的追求财富，但我们也不极端的追求贫穷。哈利路亚。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话语，平衡的领导我们。神祝福我，我就祝福别人，神祝福我大，我就更大的祝福别人，神祝福我小，我就只能小小的祝福别人。阿们。总而言之，我要成为一个祝福，这就好了。然后我们讲到了神去耶稣被弃绝，使你得到神的接纳，所以你需要祷告，把你心灵的伤害来到主面前，向主来表达。说到这一点，我们也需要表达。然后心灵的得医治，首先你得先来到神面前，曝光你的心灵。我先告诉你，你不说神也知道。阿们。你不说神知不知道？但神还得要求你曝光，说出来和不说就不一样。你不用跟人说，你跟神说。来到神面前向神表达你所经历的，神也愿意听，虽然神知道，但你说说还是好一些，说出来你所经历的被弃绝的痛苦，但最后你要来接受神的医治，因为医治已经发生了，在十字架上。主啊，我接纳你的接纳，你为我被弃绝了，我经历你都明白，你也都经历过了，我现在凭信心领受你的，你的心灵怎么得医治？很简单的，也是凭信心。大家说凭信心。
凭信心。
凭信心。不凭感觉。当你平心，主啊，我接纳你的意志，我接纳你的意志，你的意志临到我的心里。哎，你受的被弃绝的痛苦，是我今天得到被神接纳，是我的心灵今天得到意志。我接纳你的意志，我接纳你心灵的意志，平心心你就得着了。 阿们。不是凭感觉。我心灵受痛苦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跟神祷告，很容易的就得到医治。你得保守你的心，不能让心灵痛苦，心灵痛苦你就完了，因为你的心灵是你最重要的力量。阿们。心灵痛苦你就失败了，心灵是最重要的。哈利路亚。心灵是最重要的，要重视心灵的保养。哎，很简单的来到神面前，神无所不在，自己安逸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倾心吐意的表达你的心，求主来医治你，他有能力医治你，而且已经发生了，在耶稣的救恩里面。哈利路亚。因主受的气绝的痛苦，使你得来神的接纳，也预表着神要来接纳你，要来安慰你，要来医治你。另外，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就已经开始承受了一个痛苦，叫做心灵破碎的痛苦。心灵破碎的痛苦，因着耶稣为我们承受心灵破碎的痛苦，好让我们今天能得着内心的医治，好让我们今天能够得着内心的医治。大家说，内心的医治，
内心的医治
胜过疾病的医治，
胜过疾病的医治。
阿们。
阿们。
圣经也写了，人有疾病尚能担当，人心灵愁苦谁能担当呢？大家说，心灵愁苦，
心灵愁苦
谁能担当呢？
谁能担当？
神都在圣经上写了清楚，箴言书写了，意思是心灵愁苦，心灵的疾病无人能担当，这个比癌症病还可怕，能让人死。心灵，耶稣也为我们经历了心灵破碎的痛苦。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汗滴如血。为什么汗滴如血？医学表明，当一个人承受极大的心灵痛苦的时候，当一个人承受极大的心灵压伤的时候，当一个人承受极大的心灵压力的时候，他的心脏会破碎，从他的心脏周围的那些血管开始破，就是爆裂，就像那个气球吹吹吹受不了了爆炸了。你记得耶稣他有两个事情反映了他的心灵破碎，第一件事他的汗变成了血，这已经说明他血液心脏的血液已经破碎了，开始流到毛细血管里，以至于他排汗就变成血色。另外，你记得那个冰钉扎他的肋旁的时候，流下来的是血和什么？水从哪里来？血又从哪里来？这是非正常的，是因为他的心脏破裂了，所以他心脏的积血都流下来，就他的腹腔充满了心脏的血和水肿，因着心脏破裂，耶稣的心脏真实的破裂了，因为他真实的经历了心碎之苦。因着耶稣经历了心碎之苦，这是后来的医学家科学家所研究表明，耶稣真实的经历了心脏破裂的痛苦。阿们。那么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圣经也写了，耶稣说，父啊，倘若可行，让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主在矛盾中挣扎。阿们。挣扎什么？并非怕死，因为挣扎什么？因为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最好的，他一直跟父神在一起，然而他知道第二天他要上十字架，要跟父神离开，父神他要拒绝他，而且耶稣是圣洁的，最恨恶的罪，第二天他知道他要担当全人类的罪。我跟你说，你看到有一些精神疾病的人，他为什么得到精神疾病？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些罪的压制，罪是带有力量的，罪能够让人思想混乱，罪能够让人思维混乱，罪能够让人精神崩溃，一个人的罪都能让一个人崩溃，何况耶稣担当的是全人类的罪，能不崩溃吗？他是个人呢，在地上。哈利路亚。你想过吗？如果有的时候我去帮助一些精神病患，他跟我分享了一点他的人生的见证，我都发现他真的很可怜，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他经历了很多的折磨，也可以只能用折磨来说。我讲这一个人的痛苦加在我身上，我也很难担当，何况耶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所带来的痛苦。 和心吧。所以主在克西马尼园他在挣扎这个事，要是你也得挣扎。耶稣在地上就是一个人，是真实的人，阿们。他也有血有肉，他也会饿，他也会有软弱，所以他经历了一切人的软弱，阿们。他也像挣扎，父王能不能把这杯拿去，我不想担心，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仍然照你的。他彻夜祷告，在挣扎，他的心灵就开始破碎，他的心灵就已经开始在经历破碎了。直到第二天在十字架上，父神又完全的弃绝了他，他真实的担当了全人类的罪，他的心灵就彻底破碎了。所以兵丁用矛刺他的肋的时候，流下来的就是血和水，像小溪一样，那是不正常的，正常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何况耶稣那时候已经死了，已经死的人你知道不可能，你刺他不会有血流下来的，不会有一滴血流下来的。但是耶稣死的时候，别人刺他，那血像小溪一样流下来，而且像水一样的，是因为他的心脏破裂了，导致他整个腹腔积水很严重，血液和积水都在那里，是因为他从昨夜就已经在克西马尼园开始心脏破裂。所以主的死其实死于心脏破裂，他为我们承受了心碎之苦，好让我们得着心灵完全的医治。大家说，好让我得着心灵完全的医治。你听好了，这是神启示我的。所以任何一个人，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再痛苦的经历，耶稣都能够医治你，耶稣都能够医治你的心，因为耶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那样的一种罪带来的痛苦，带来的精神混乱，带来的心灵压制，耶稣都经历了，以至于把他压伤压死，好让你得到一个完全健全的心灵，阿们。所以基督的救恩包括了心灵的医治，大家说基督的救恩包括心灵的医治，哈利路亚。你要认识到这点，当我认识到这点，你要每个人在地上都是不容易，每个人在地上都是不容易，他会经历很多的甚至痛苦的经历，在这样的痛苦的经历中你怎么办？来到主面前，主啊，我思想你的十字架，在克西马尼园，在那十字架上你担当了我所有的痛苦，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你理解我所经历的，我与你感同身受，你与我感同身受，因为我承受了心灵的痛苦，你的心灵为我而被破碎，使我今天主啊得到心灵的医治。所以你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接受你的医治，你就可以敞开你的心，你就说，主啊，你触摸我的心，你医治我的心，我的心你最知道，我所受的苦你最知道，别人不知道没关系，主你知道，我现在求你来触摸我的心，你来医治我的心灵，因为你为我受了心灵破碎的痛苦，你能够医治我的心灵，我领受我的医治，我相信，带着信心领受你的医治，对你旁边的人说，带着信心，
带着信心
领受你的医治，
领受你的医治
就好了。什么叫信心？信心是领受的，求是求，求就是祈求，你未必能得着，但领受就能领受了。哈利路亚，信心是领受的。有的人可以求几十年他得不着，他没有跨越到真正的信，是领受，我领受，何况基督的救恩已经做成，我领受，主已经为我受了破碎心灵的痛苦，我领受他的医治，他对我心灵的医治是那么的真实，我相信，我相信，信心在此发生功效，你就会得到医治，阿们。你就会得到医治，心灵的医治就那么简单，主刹那间就能医治你，哈利路亚。因为他为你承受了心灵破碎的痛苦，你再痛苦，你的心灵有破碎吗？有的话你就死了，为啥还活着呢？证明你还没达到那个级别。所以你不要说主没有理解，你不要说我最可怜，你真的可怜达到一定程度你的心灵会破碎，那你就已经死了，你就不用痛苦了，但你会进入更大的痛苦，永恒的痛苦。所以不要说我的痛苦最大，不要说我最可怜，不要说我最悲惨，这是撒旦的谎言。大家说这是撒旦的谎言，
这是撒
就说人世之间有很多人比你可怜，人世之间有很多人比你可怜，比你痛苦，有没有？有的。耶稣才是经历了最大的痛苦，心灵破碎，心灵破碎的痛苦，你无法想象，你无法想象。当我们去服侍人，一次不能服侍太多，服侍多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个人心灵的痛苦也会感染你，但没有，并没有真实的临到你，你就已经觉得很难受，何况耶稣这真实的担当了所有人的痛苦，罪的刑罚，那个压力你无法想象，能让神的儿子心脏破碎，心灵破碎，大不大？多么沉，都你无法想象的。如果神不开启，你无法认识。我这样讲，但是神开启，让我看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挣扎。有的人说，你以为耶稣怕死吗？耶稣知道我来了就是要为人死，他怕死吗？没有。难道耶稣怕人鞭打他们？不是，你都不怕，你怎么能小看神的儿子？耶稣所惧怕所挣扎的只有那两点，一是他圣洁的属性要担当全人类的罪，第二就是他要被父神弃绝，第三他要承受全人类的痛苦，作为一个人子是很难受的，所以这三样让他的心灵压伤，以至于破碎。但好消息是今天让我们的心灵得医治。所以麻烦您说，无论你经历怎样的痛苦，神都能医治你。阿们。神都能医治你，心灵的医治比疾病肉体的医治更重要。你的心灵不需要病下去，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心灵不需要病下去，因为救恩包括了心灵的医治。其实我建议刚信主的人，刚重生的基督徒应该立刻接受心灵医治。哈利路亚，他走天路就会走得好，走得轻松，走得得力，走得稳妥，不会有那么多事儿。很多人走天路这样那样，是因为他的心灵没得医治，他扭曲了，他扭曲着走天路，他所走的路就扭曲。心灵的医治你才是健全。阿们。而且救恩包括了心灵的医治，所以刚重生的人应该领受神的医治，救恩包括了肉体的医治和心灵的医治。哈利路亚。而不是等到现在，你应该在初期就领受心灵的医治，你一信耶稣就会成长很快。哈利路亚。魔鬼很难诱惑你，因为你心灵健全，你心灵得医治，而且救恩包括了心灵得医治。我现在讲的是耶稣的救恩，我们已经讲出了这几样，这都是基督的救恩，你需要来认识，因为你的福祉都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哈利路亚。而且大家一起说，这救恩是已经做成的，我只要凭信心来支取就够我用了。阿们。你需要去支取，你内心里得医治，找神，不要光找人，找人有的时候他真的无法帮助你，心灵是需要神来医治。阿们。神创造你的心灵，神可以刹那间抚平你的心灵伤口，医治你。我经历过，神开启我，让我认识到主医治了我的心灵，我来领受主的医治，我向人先诉苦水，把我的痛苦经历向人表达，完了我接受主，我敞开我的心，主我接受你的爱，我接受你的医治，你现在来触摸我的心，你来医治我的心灵，我接受你的医治，我就好了。哈利路亚。我的心灵立刻得到医治，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大家说就这么简单。阿门。没有那么复杂，你找一个人哭两天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外邦人人家会哭的比你多，不是这样的，是神能医治你。阿们。人无法，他只能帮助你，但无法真实的能够让你得到完全的医治。 要看到基督的救恩包括了心灵的医治，应该来到神面前经历神的医治。阿们。不要发明人的手段，很多人就是这样，用尽了人的办法，就不使神的招，不接受神的办法，所以他很多的问题越来越混乱。来到十字架前，耶稣的十字架足够解决你的问题。阿们。耶稣为我们受了罪的羞辱，好叫我们今天得到神的荣耀。我们来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衣服被剥光，他在经历十字架痛苦的时候被人吐沫，被人羞辱，为什么呢？因为罪会带来羞辱，大家知道罪会带来羞辱，
罪会带来羞辱，
是不是这样？一个犯罪的人有没有荣耀？自己都觉得见不得光，是不是？犯罪的人是羞耻。大家说罪恶使人低下，
罪恶使
人
羞耻，
所以当耶稣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的时候，需要担当罪的羞耻。他被人羞辱，被人赤身肉体挂在木头上，目的只有一个，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担当我们罪的羞辱，好让我们今天被神的荣耀所遮蔽，好让我们今天活得像人。我们也唱过那首歌，是主的爱让我活得像人，哈利路亚。以前我们活得不像人，在罪的羞耻里面我们活得不像一个人，但是神是耶稣十字架使你活得像人，哈利路亚，使你成为天国的公主，天国的王子，使你有神的荣耀遮蔽。大家说因耶稣为我受了羞辱，来大声，耶稣为我受了羞辱，好让我今天得到神的荣耀。阿们。我们得到神的荣耀是因为耶稣的为我们受了羞辱，因为耶稣为你受羞辱，你今天被神的荣耀所遮蔽，哈利路亚。你不再活了羞耻，你是有荣耀的，跟你旁边人说你是有荣耀的。大声说你是有荣耀的。没事了，自己也要宣告我是有荣耀的。因为基督为我受了羞辱，神的荣耀遮蔽我。阿们。并非你好，而是因为主为你受了羞辱，好使神的荣耀覆庇你，使你恢复了神的荣美，神造你的荣美，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荣美的，你不是羞耻的，
你是有荣耀的。
阿们。我们应当这样看别人，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看你自己。阿们。你不都够，你不能够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保罗也说我不论断自己，我们应该用神的眼光看我们，神的眼光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来看你。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的眼光是用耶稣的十字架来看你，哈利路亚。所以当神透过耶稣的十字架看你的时候，你就是没有瑕疵的，你就是荣美的，你就是被神所接纳的爱子。阿们。神今天看我们就是如此，所以他说我看以色列，当巴兰要咒诅以色列的时候，神改了他的口，发了预言时，我看以色列是毫无瑕疵的，哈利路亚。因为神透过基督的十字架来看以色列，同样的，今天神透过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来看我们，我们就是有荣耀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父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坦然无惧来到父神面前，不是因为你行了什么好，而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哈利路亚。我们知道神接纳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了父神面前，神悦纳了，还要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耶稣的十字架。 大家说，因为耶稣的十字架。
因为耶稣的十字架。
所以你要思想一个问题，既然主为你担当了羞耻，好使你能够进入一个荣耀的生活，那你今天活出神的荣耀了吗？还是活在羞耻里？你就要思想，问题不在神那里，是在你所领受的，你需要来更新你的思想，然后开始进入荣耀的生活，一个被尊荣的生活。阿们。尊荣、荣耀、得胜，是神所预备的。首先脱离自己的自怨、自爱、自怜，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所有人都会看不起你，那不是神的思想。要认识主的荣耀在你身上。阿们。你也要这样看自己，你不能用一个卑贱的眼光来看自己，把自己看得卑贱，这并非从神来的。真实的谦卑是没有自己，你那样不叫谦卑，那还是骄傲。因为真实的谦卑是消失自己。阿们。是没有自己，我应该没有自己，我所有的是神怎样看我，我就怎样看我。阿们。神说我在基督里面，神说我是有尊荣的，我是荣耀的，我就是有荣耀的。神说耶稣为我受了羞耻，好让神的荣耀覆庇我，我就相信。阿们。主确实为我受了羞耻，好让我被神接纳，叫神的荣耀覆庇我。起初神创造人，亚当夏娃并没有衣服穿，有没有？
没有。
他为什么他没有羞耻呢？圣经说神的荣耀可比吗？哈利路亚。幕后的耶稣就是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他为我们恢复了神与人的关系，使我们再次披戴上神的荣耀。起初的亚当夏娃因为犯罪没有了神的荣耀，然而今天我们再一次拥有了神的荣耀，是因为幕后的亚当担当了罪的羞耻。哈利路亚。大家说我是有神的荣耀。
我是有神的荣耀。
我是被神的荣耀遮蔽的。
我是被神的荣耀遮蔽。
阿们。
阿们。
你要有这样的看见，你也要这样的相信，你不能够活在羞耻里面。羞耻是谷中的朽烂，这不是什么好事。阿们。这不是什么好事，你是有荣耀的。哈利路亚。如果你没有活出荣耀的生活，你还活在羞耻里，你需要悔改，活在一个自己自我的卑贱里面，你也需要悔改。那不是真谦卑，真谦卑是消失自我。阿们。真谦卑跟中国人说的谦虚是两码事，是不一样的。谦虚仍然是骄傲，你还不是在活在自我里。真实的谦卑是没有自我。阿们。消失在主的爱里，消失在神的接纳里。我怎样看自己都不重要，神接纳了我。哈利路亚。别人怎样看我也不重要，神接纳了我。哈利路亚。神的荣耀在我身上。当你真实的领受了耶稣的十字架所救恩所代表的，你就能胜过人的眼光，胜过人的论断，胜过人的言语。阿们。你不会太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别人怎么说你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怎样看我。哈利路亚。重要的我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人总是凭外表看你，他看的并不准确，但我从神那里来领受，神不会看错我。阿们。跟你妈妈的人说，神不会看错你，这就够了。别人咋看你不重要。跟你旁边的人说，别人咋看你不重要。重不重要？不重要。你也无需纠结，不重要。神看你怎样才是重要，你从信心来领受神怎样看，那就是十字架。哈利路亚。所以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罪的羞辱，好叫我们活出神的荣耀，好叫我们今天能活出一个尊荣的生活，一个被荣耀覆庇的生活。哈利路亚。像一点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好叫神的义临到我们。阿门。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好叫神的义临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被称为义人，是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然而有一点你要清楚，虽然在地位上我们是个义人，然而你还得活出义人的生活来。阿们。你们既然蒙召，就应当活出与你们所蒙的召相称的生活来。阿们。第二句，你虽然是义人的地位，你应该活得像一个义人。有的人说我是义人，然而他闭着眼睛，他仍然去犯罪作恶。就像恩典福音所教的，神就是爱，犯啥罪没关系，神接纳了你，你就是义人。睁着眼说瞎话，这样的人全部下地狱。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他们是下地狱的。恩典福音是杀死最多基督徒的异端，如果你接受了，你就等死好了，因为他会让你死去，他会偷窃你的救恩。你虽然是个义人，但这是地位上来讲，你还得活出义人的生活来。阿们。你以为神的眼睛看不见吗？你犯罪作恶，神看见看不见？看见了，他包庇你吗？神是烈火，希伯来书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阿们。你不要认为落在神的手里是好玩的，神会毁灭你的灵魂和肉体。所以耶稣说，那些杀身体的不要怕的，要怕的是我，要怕的是那些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将身体灵魂都灭在阴间的，你才要怕。神说的是谁？是他自己。除了神有这个权柄，谁有这样的权柄？没有。主说你应该怕的是我才对。可是恩典福音会让人根本就不怕神，好像神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被改了，变成一个慈祥的圣诞节老太太老头，好像从来不会发脾气，从来不会发怒，是这样的吗？从旧约到新约，你看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人都无法担当的，哈利路亚，天地都无法担当。后来神的愤怒让整个天地都废弃了，所有有形质的全部如蜡消化，烧掉了，地球不再有了，被烧掉了。神重新创造新天新地。阿们。因为神的愤怒不愿意罪恶在里面滋生，神宁可毁灭这片天地，也不想让罪恶下去。阿们。你要认识神，不要被恩典福音洗脑。我不知道我们这边咋样，但是恩典福音在不断的吞吃基督徒，大批的基督徒像被推土机一样被推到地狱里面。如果你接受恩典福音，你就下地狱，就这样，没有任何的妥协，一点都不开玩笑，这是真实。阿们。那些传讲恩典福音的人都是被咒诅的，这是真实的，你会看到他们的结果，他们是被咒诅，因为他们带很多的人下地狱，他们的结局会非常惨。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弃绝恩典福音。阿们。他会让你失去救恩，能让你失去救恩的事情是不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样的人是你最大的仇敌，能够偷窃你的救恩，这样的人就是撒旦，这就是鬼。我们要抵挡他们，像抵挡魔鬼一样。阿们。偷窃你几万块钱都不怕，我再赚，救恩偷窃了那就太可怕了，一生灭在地狱，永恒的时间你在地狱里，信了一辈子最后信偏了下地狱了，可怜不可怜？亏死了是不是？哎，一定要小心，相信神的道是不改变的。白灰讲到这里还落下一些白灰，是不是好事情？神让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真的需要洁净，不要被错误的异端洗脑。哈利路亚。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你必须要洁净自己。要末世会有很多的异端，但他都是想要偷窃你的救恩。我们的神是圣洁，在地位上你是义人，但是仍然要活出义人的生活。所以耶稣说，那些并不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都讲得很清楚，并不是凡称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阿们。你必须活出义人的生活来，你必须遵行天父旨意，义人的生活遵行天父旨意。阿们。如果你是义人的地位，却做着 犯罪的事情，你是在失丧你的救恩。阿们。所以耶稣说，到那日会有很多人喊着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人都是传道人的，还有圣灵恩赐能够行神迹、医病赶鬼的。然而这一切恩赐不能救他，在天国从来不是按你的功臣，不是按你的论功行赏来让你得到救恩的，不是这样。在天国，神只看你有没有遵行天父旨意。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人，这些传道人、牧师，神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信徒，有能力的信徒，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说，我认识的只有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阿们。耶稣说，你们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是啥？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拉咒恶人。你看，耶稣改了他们的称号，从牧师变成了恶人，脑袋上不再写牧师俩字，写恶人。恶人能上天堂吗？所以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主的意思说下地狱了，因为到那个时候没有地球了，地球被烧化了，只有天堂和地狱。那那些人离开耶稣还能去哪里？我你去哪里？去地狱，真是。所以我们要小心，没有第三个地方。主说了，遵行我天父旨意，这才是义人。我们今天是义人的地位，还需要遵行天父旨意。阿们。要小心，不要被人坑死。在末世会有很多坑死人的人，就像那个老先知坑死那个小先知。哎，我也是耶和华的先知，我是老先知，你在我们家吃饭，神说的，神告诉他不要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他非要听那个老先知，在他们家吃饭喝水，结果被狮子咬死了，死得冤不冤？末世有很多这样的教资历，我传了一辈子道，我就是你的牧师，我讲的就对，我就是先知，你得听我的。这样的人就害死多少人。神的话在身上写得很清楚，不能在那地吃饭喝水，神是那么的圣洁。阿们。今天也是，神对恩典福音的人也这样说，我的话写得那么清楚，你要遵行我的旨意，不要说我是爱，你咋不说我是烈火呢？我的眼里容不了沙子，其实耶稣显现他的眼睛像烈火一样。现在的耶稣不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了，现在的耶稣显现出来就把你吓死了。约翰，耶稣最亲密的使徒，看见耶稣就吓死了，主就扶他，他才起来，他就快吓死了，因为主的眼睛像烧着的火一样，那么的炼净，那么的圣洁，他一眼就能看到你的罪恶。哈利路亚，人有罪，无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圣洁的神像火一样吞灭一切，所以今天神也是如此，不要相信那些老先知的话，他们是坑死你的，他们是要害死你的，要相信的只有神的话。阿们。神的话圣经上写得很清楚，耶稣的话你不相信，你要相信老先知的话，害死你也活该。所以这个小先知就被坑死了，圣经上记载在圣经上干啥？你们这个故事其实挺离奇的一个故事，但真实的发生，这个小先知很有恩赐，又被一个老先知坑死了。这个老先知你看到他真的是，要说这个人真的不知道为啥活着，你说他坑死他有啥好处？就有这样坑死人的人，这小先知就被他坑死了，多么可惜！一句话，我也是神的先知，我也是神的仆人，其实他是撒旦的仆人，神早就弃绝他了，否则神不需要让一个小先知那么远跑到他的国，跑到他的地主上来发言，如果他能用的话，说明他是被弃绝的。很多神的仆人早就被神弃绝了，他自己以为自己是神的仆人，其实地狱的门已经向他敞开了，他还不知道悔改，还带领很多人下地狱，他还说我是神的仆人。愿神来开启我们的眼睛，看到这样的神的仆人是撒旦的仆人，是被神弃绝的，专门是坑死人信徒的。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你要小心，他们的使命就是坑死信徒，也许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但他所做的事就是老先知的事，就是要坑死信徒。你想被他坑死，那你真的是亏大，说难听了就是活该了。你为啥不听神的话，你要听他的话？愿神怜悯我们。阿们。不要去听他们，相信主的羊，听主的声音。难道你心灵里面没有圣灵的印证？难道你听到这些话语你心灵还能平安吗？难道让你犯罪你还舒服？你 你心灵还能平安吗？这样的事情你岂不愤怒吗？在杭州有一位传两点福音的牧师，他告诉他们信徒说淫乱罪也不算犯罪。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犯了淫乱罪，外遇了，自己出轨，然后他找别的教会的牧师为他祷告，他说你给我祷告，我出轨了，祷告啥？祷告一下让我心里舒服。那牧师，因为那个牧师是正常的牧师，正常的牧师会说那我们来认罪嘛，我们认罪弃绝。他说不对，我们牧师说的这不算犯罪。那他就想不通，你找我干啥？让我给你祷告啥？他说祷告让我心里舒服一些就行了，我下次继续外遇。他想外遇还得心里舒服，那牧师都是擦屁股的，说难听了，这样的牧师是不是擦屁股的？这还是牧师吗？这是神的仆人了，这不是撒旦的差役吗？信徒信到这个份上还能是神的儿女吗？外邦人都不如，外邦人还知道外遇的事你还敢提，你不羞耻吗？还有没有羞耻感？还有没有底线？没有。所以异端让人没底线，可不可怕？这样的事情傻子都知道，他还觉得哎呀没有罪，这样的牧师还能讲出这样的话，那就是撒旦的仆人，就是恩典福音人，我都不说啥名字了，太可怕了。就现在的教会就成这样，可不可怕？你自己说，这样的人要能上天堂，那天堂就是贼窝，那就不是天堂。你可能吗？天堂是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居所，他能让一个有罪的人上去吗？你愿意神也不愿意，关键天堂不是你家开的，是神开的，要搞清楚这一点，神不会让你进去，天天见你就恶心，因为神的眼睛不容沙子，神不会这样给自己找麻烦的。哈利路亚，地狱是为他预备的。所以如果你信耶稣信到这个地步，真的太可悲了，犯了罪还想找一个心灵安慰，犯了罪不悔改，因为恩典福音的教导是不需要悔改，没有罪，那你信啥耶稣了？随便去犯罪就好了，还聚啥会的，装啥样，自己装给谁看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你还不如去卡拉 OK 呢，那人家蹦的比你还嗨，唱的声音比你大，装给谁看呢？自己不累吗？宗教的游戏。所以这些人已经彻底被蒙蔽了，可悲的很，我看见他们都可怜。而且这些人很多人是死不悔改的，你给他说他不听，非常可悲。我们千万不要接受恩典福音，否则你基本上一条腿已经进入地狱，那一条腿随时神的恩典一收回，你被魔鬼坑死了，立刻下去，那随时就消失的，非常可怕。阿们。所以耶稣担当你的罪，好让你成为一个义人，好让神的义临到你，目的是主说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恩相称，使徒行传说得很清楚，你要活出义人的生活来。阿们。你为什么篡改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今天就算你是义人，仍然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恩相称。大家说相称，你今天既然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相称，好马配好鞍。阿们。好马配好鞍，你不能够，你是一个皇帝，非要穿一个乞丐的丐帮的衣服，不相称，必须要脱下它。阿们。要穿皇帝的衣服，你怎么能穿个丐帮的衣服？相称吗？不相称。你今天是艺人的地位，但你相称吗？你活出艺人该有的生活了吗？如果没有活出来，你凭什么说你是艺人呢？难道神是被你欺骗了吗？你自己都骗不了自己，为啥要骗神呢？很多人的思想就扭曲他，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你敬畏神的时候，这些思想很容易捋清的，一说你都懂。阿们。当你不敬畏神的时候，你跟他说他就是听不懂，就像对牛弹琴一样，他听不懂，他没有智慧。所以我跟你说，如果你接受了恩典福音的信仰，你没有智慧，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就像个傻子一样，你没有智慧，无法分辨啥是对，啥是光，啥是错的，啥是黑暗的，他分辨不清楚了。所以就像那个姐妹呢，我外遇了，却不知道悔改，还想找一个人祷告，让舒服一点，下次再多找一个。说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羞耻，不可理喻。我说给你听，你觉得不可理喻，是因为你现在并没有被恩典福音、被异端洗脑， 但在恩典福音里面他们就觉得很正常，大家看见犯罪的就像没看见，大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也差不多，大家都是这样，所以他也不觉得，所以他们信耶稣只是一个心灵安慰，他跟拜佛也差不多了，还不如拜佛，拜佛的还没有像他那样去犯罪，所以这些人非常可怕，犯着罪还想上天堂，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自己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天堂是让你犯罪的地方，如果你在地上没有预备好天堂的生活，你不会上天堂。哈利路亚！我在这里给你一个启示啊，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人的心灵那么重要？我们在地上要洁净我们的心，因为将来在天堂上面，你不需要说话，你的意念就会表达。当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当你我们俩见面了，我的思想你就能看见，我也能看到你的思想。如果你在地上就喜欢看人，就揪人的小辫子，看人的短处，你到天堂你也很难改，所以你只能住在天堂的外围区域。我先不说你下地狱，天国是很大的，天堂就是天国，其实原则上讲没有天堂，只有天国，只不过天国有很大的外围区域叫乐园，你也可以说那里叫天堂，还有核心区域新约路撒冷，有靠近神宝座的地方。在天堂里面人的思想是，这也是一个见证，这是真实的，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这也是启示，这也让我这样看见这个启示，你的意念会被曝光。如果你在地上，为什么耶稣说看见妇女动淫念他已经与她犯奸淫，如果你不能胜过你的淫念，你上了天堂看见哪个姐妹你还会有淫念，那么你的思想会被天国所有的人看到，你自己觉得羞耻不羞耻？羞不羞耻？你自己都觉得我怎么这样，到天堂你的意念都会被曝光。如果所以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跟哪个人过不去，你们俩彼此都不饶恕，你说你们俩到底谁能上天堂？总而言之你们俩不会两个人一块上天堂，否则你们俩上天堂以后一看又是苦读不饶恕，天国里面没有这个，所以神会让你俩都下地狱，需要饶恕，饶恕的才能上去。阿们。天国我说的是真实，天国里面是思想意念会被暴露，你交流都不需要说话，你的思想意念大家都知道，大家说大家都知道，还不是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培养爱心，培养忍耐，培养怜悯，培养一个神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国效从心发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训练我们的心灵，要思想善，思想好的思想，所以思想中那一切有美名的、可敬的、美好的、有德行的，你们要思念，是不是？圣经上写的很清楚，格罗西说的好清楚，让你在地上就开始思念这些好事，不要想着天天，这个电视剧主人公、女主人公怎么样，男主人公怎么样啊？这个言情小说怎么样？这个小说怎么样？那一个怎么样？世俗的想法充满了你的心，你怎么上天的？你的思想里满了世俗。多么可怕，我们的思想不能够犯罪。阿们。所以清心的人必得见识，我们要清洁我们的，不要天天想的都是勾心斗角的事，你怎么能上天？最多进入外围区，外围区域是强盗在的地方，耶稣旁边的强盗得救了，真实得救，但他是在乐园，耶稣说你今日与我在乐园，没说在天国，是在乐园，因为乐园是天国的外围，那个区域不是地狱，但那个区域没赏赐，但比地狱强，总之不用受苦了。地狱里面天天火烧虫咬的，强盗不需要受这个苦，但仅此而已，就是在那里待着，没啥赏赐。我怀疑他都没有权柄能够进入天国的里面，他只是在外围待着。总而言之，你不要最后沦落成强盗的结局，但也比那些下了地狱的传道人强。哈利路亚。下了地狱那就是真正没一点救了，天天被虫咬被火烧，那真的是痛苦。强盗赖好他是在乐园，不会有任何的刑罚，你毕竟还是天国的外围。哈利路亚，仍然属于天国。我不想讲太深了，我就是在这里提醒家人们，这是一个启示，能领受的就领受，但我所讲的是真实，如果我不清楚我也不会告诉你，但这是真实，神不止一次让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 在地上我们要活出义人的生活，在地上我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人相称。阿们。要进入一些真理，活出真理，不要那个从事睁着眼说瞎话我得救了所以我干啥都没事，神是爱，谁告诉你圣经从来没这样写？保罗写的书信全部都是让人读了恐惧战惊的。阿们。你以为保罗吓你玩的？保罗有没有吓你玩的？保罗重复多次，你若行了这事，我再次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阿们。保罗说的出去的，谁给教会的这些人都不睁眼来看，谁给他们的说你无法承受神的国？说了100次，他还说没事，谁说没事？他比保罗都懂圣经，2/3的圣经都保罗写，保罗还没敢说没事。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神弃绝了。保罗那么伟大的使徒还敢说，我现在虽然拼命传福音给你，我要是不遵行神的旨意，我要是胜不过肉体，我要是不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将来我都被神弃绝呀！你凭啥有资格说？你跟保罗提鞋都不配，保罗都没有资格说我救恩稳妥了。对你旁边的人说，没有人有资格说我救恩是稳妥。
没有人有资格说救恩是稳妥。
阿门。稳妥你就回家睡觉，不要来聚会。干嘛要来聚会？就稳妥了吧。保罗反而说，你要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啥意思？你要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惧怕罪恶，不要犯罪，因为罪恶会消灭你的救恩。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你得救的功夫。那意思就是守住你的救恩，得到救恩还得守住救恩。大家说还得守住救恩？守住救恩是难的，所以你需要来聚会，不敢软弱，软弱久了魔鬼把你吞吃了，救恩就失去了。你自己也懂这个道理，需要我告诉你们？你为啥来聚会？是不是因为有软弱的危险？救恩有失去的危险，否则你干嘛来聚会？救恩既然是稳妥的，你干嘛来聚会？天天在家睡觉，睡到世界末了就行了。圣经没有这样写，这样写了很多的话，就是你要谨慎的，要小心的，很多的话都是帮助你修缮你的心灵。哈利路亚。帮助你不犯罪恶，帮助你胜过罪恶。阿们。帮助你操练爱的，荣耀干啥呢？因为救恩会失去，你要守住它是不容易的，然而在这个守的过程中，你会成为得胜者。哈利路亚。成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得胜者。哈利路亚。你就不会跟强盗在一起，将来你会有赏赐。你只要遵行旨意，对你旁边说，你只要遵行天父旨意，你都会有赏赐的。因为每一样天父旨意都需要付代价，是不是？每一样天父旨意都需要付代价才能遵行的，然而这个代价都值得的。你今天付了这个代价，神的赏赐就给你预备了。哈利路亚。神给你预备赏赐了，那是好的。好，我们来起立，我们来祷告。再来一个麦克风。在这个音乐里面，我们来求主的灵临到我们。我们向前举手，闭上眼睛，我们来祷告，来回应神。求主来开启我们，需要悔改的来回改。不敬畏神的人来向神悔改，向主，像保罗那样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I can feel the rush of holy angels' wings. I see glory. 我来呼求主，来祷告，可以来回应神。On every face, surely the presence. On every face.Presence of the Lord is in this place.
Our precious Jesus is in this place. I know His mighty power and His grace. I can tell you the holy angels and God's glory is in this place.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s in this world.
起，忘记一切向神祈求，单单只有你和耶稣。主要来触摸你，你的同在要来解析你，要来更新你的思想。
天祈祷我们。 成为圣洁的圣洁，一个洁净的让神可安息的居所。我拿走一切污秽不洁的想法，拿走一切污秽的意念，拿走一切苦毒羞耻的思想，那种酷毙我，不要让酷毙我。 如何用来得着医治你们的生活，当心不再领导你的生活，入心不再领导你的心灵灵兽天气中天气在你的百姓里面剩下一颗星星，一个奉献的心灵，献上我的心，我将我的心灵献上，得到我的心帮助，得着我的心，夺得我的心主，奉献你的心。如果你还没有将你的心献上，今天将你的心灵献上，让主得到那个心，成为那可安息的居所。 谢你美好的工作，感谢你触摸我们众家人的心灵，我们愿意把我的心灵献上，成为你可安息的居所，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成为你圣洁的殿。主啊，让我的信心有根有基的建立在你的十字架上的救恩。主啊，你的救恩是那样的完全，以至于我没有一样缺乏。被你为我担当了贫穷的咒诅，好使富足临到我。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从今以后我要进入富足兴盛的生活，因为主为我受了贫穷的咒诅，好让我成为富足，好祝福更多的人。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当我领受了祝福，我要将祝福传递出去，我要祝福更多的人，我要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不再是乞丐的心灵，我是天国的王子和公主，我要来祝福更多的人，让我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主，感谢你为我承受了心灵破碎的痛苦，好让我的心灵得到医治。主，我感谢你，在你的救恩里面，我拥有心灵的健康，我拥有一颗健全的心灵。主啊，我奉耶稣的名，我来领受，我领受我心灵的医治。我敞开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来纪念我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我所走过的一切的道路，我所经历的艰难岁月，我所走的流泪谷。主，求你来纪念，你都知道，你都感受到了，你都理解。所以主，我敞开在你面前的时候，我接纳你的医治，我领受你的医治，我领受你的医治，因为你为我承受了心灵破碎之苦，好给我一颗健全的心灵，健康的心灵，健全的心灵，被保爱的心灵。主啊，我领受，我领受这样的心灵。主啊，你将这样一颗信心、健全的心、清洁的心，还有你的爱、怜悯的心，放在我里面，放在我里面。我领受心灵的医治，让一切的苦毒、一切的伤害离开我，让一切的痛苦离开我，让一切痛苦的回忆离开我。主啊，我领受你的医治。你以为我受了羞耻，说今天能进入荣耀的生活。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进入荣耀的生活，荣神的荣耀要覆庇我，得恩宠要覆庇我，我是被神接纳的。无论我经历了怎样的被拒绝，我是被神接纳的。主啊，因你为我承受了被拒绝的痛苦，使我今天得到医治，我的心灵脱离了一切的被拒绝，我的心灵是被你所接纳的，我的心灵是得医治的，我是被你所接纳的。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神，你爱我，你接纳我，我感谢赞美你。我领受我心灵的医治，我领受你的健康，我领受你的荣耀要覆庇我，你的恩典要覆庇我。主啊，感谢你恢复我，更新我，复兴我，成为你复兴的器皿，成为你荣耀的器皿。哈利路亚，使我不再一样，使我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你要来抬举我，高举我，胜过四面的仇敌，抬举我进入新的高度，抬举我的人生进入新的、崭新的、蒙福的、兴盛的人生，改变我的人生，成为多人蒙福的人生。哈利路亚，说不再一样。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向神开口，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教会中间行心事，行大事。感谢神，众人生不再一样。哈利路亚。